那些与羔羊征战的人，就是撒旦赐权柄给兽，并与那兽一起，又用大淫妇做比喻的势力。他们要用属灵的淫乱，甚至实际的性堕落，使人去拜偶像。但跟随羔羊的人必得胜。正如耶稣胜过一切诱惑和试探，忠心跟随羔羊的人也必得胜。他们能胜，已经胜，这就是宣告。所以19章以后出现了纯洁的心腹。最后受审判的群体在17章里用大淫妇的形象比喻，而19章以后则出现基督的心腹。这两个女人形成对比。正如箴言1-9章里愚昧的妇人与智慧的妇人对比一样。这里也是大淫妇与基督的纯洁心腹对比。各位，这两个女人代表了我们人生的两条路。是要与神为敌，随从堕落的文化，被世界的洪流卷走的人生。还是要敬畏神，持守纯洁与圣洁，作为基督的心腹而活。这就是两条路。属于大淫妇的人生，灭亡之路，是审判的对象。属于纯洁心腹的人生，19章以后将享受神所预备的永生。在17章后半段，那大淫妇最终被兽杀死，被毁灭。恶绝不能赐生命，只能杀害，不能建立秩序，也不能维持秩序，只能破坏。恶绝不能在世上得胜。虽然一时似乎凭借权势得胜，但神明确说，世上的恶不会永远，必定失败。阿们。正如神的圣，正如羔羊的圣，跟随羔羊的人也必得胜。现在称为大淫妇的女人，在18章里被解释为大城巴比伦。我所看见的女人就是那大城。这是18章18节。这就是解释把17章的女人与18章的大城连在一起。为什么能这样连接？因为在当时的世界，城市常被女人化为女人。那么这里所说的大城巴比伦仅仅是旧约时代的巴比伦吗？是的，但不仅仅如此。启示录所指的大城是罗马。罗马是当时逼迫众城，强迫人把皇帝当作神来拜的大淫妇。证据在19章9节，那里说那女人坐在七座山上。那时的罗马确实建在七座山丘上。这在罗马的文献、硬币和节日名称里都有记载。比如 Septimontium, 意思就是七秋节。为什么要把罗马比作巴比伦？因为巴比伦曾将恶的影响力传遍所辖的世界。同样，罗马借着道路、法律、帝国制度，虽然世俗历史学家把它描绘为伟大，但他们所建立的帝国最高点就是强迫人拜皇帝为神。若用这些制度来敬拜创造主、荣耀神，那该有多好。但他们却用来拜人。因此圣经称罗马为大城巴比伦，称它为大淫妇，是神审判的对象。罗马帝国与古巴比伦帝国在罪恶与结局上完全吻合。那么只有罗马时代的罗马是大城巴比伦吗？不是。今日世界也有巴比伦，将来也会有。但无论如何，那都是神审判的对象。18章记载了大城巴比伦倾覆时人们的哀哭。他们因大灾难，巴比伦在一瞬间倾倒而悲叹。罗马帝国灭亡时难道用了几百年吗？不是。一个帝国的建立要花很多年，但灭亡却是一瞬间。古代所有帝国都是如此。为什么？因为骄傲自高，把自己绝对化、神圣化，把统治者当作神来拜。当偶像崇拜达到极点时，神必审判。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行？本章给了两个命令和教训。第一，从那城出来。18章4节说，我的百姓啊，你们要从他那里出来，免得与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从他那里出来，就是从那大城巴比伦出来。并不是要肉身移民到别国，而是从这世上巴比伦式的思想方式、生活方式和世界观里出来。要与一切偶像崇拜断绝，要单单敬拜真神。要立志殉道，与一切使人远离神的事断绝。从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、虚无主义、敌对神的虚假思想中出来。否则，就要像雾消散，像火焚尽，与巴比伦一同灭亡。 第二个命令，因有真诚而欢喜。18:20说，天啊，圣徒们，使徒们，先知们，因他受的审判欢喜吧，因为神已在他身上为你们伸了冤。因那承受审判而欢喜，并不是幸灾乐祸，而是因神所预备的真诚将要显明而欢喜。真正的胜利就是弃绝虚妄，仰望真实。巴比伦看似至高，看似一切，其实是虚影，必定倾倒。唯有神的城永远长存。所以17章里的大淫妇与新妇对比，18章里的巴比伦与新耶路撒冷对比。19章以后，我们要看到新耶路撒冷显现。奥古斯丁也写过上帝之城，就是要强调罗马不是神的城，而是巴比伦。真正的神的城是启示录所预备的。结尾的时候不是审判而已，而是19章以后，在新耶路撒冷中，神的子民高声赞美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这是因神向恶得胜，因巴比伦倾倒，因神的城显现。这就是胜利。弟兄姐妹，胜利的日子近了。所以让我们仰望将来的城，不要倚靠世上的城。希伯来书13章说，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愿我们都成为将盼望放在永恒神城的得胜者。祷告。主啊，让我们不把盼望放在世上的城，而把盼望放在你所预备的永恒之城。我们相信胜利的日子快到了。羔羊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。世上的试探、攻击、逼迫都不能夺去你所赐的胜利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